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六讲，欢迎您再次收听。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人生处处充满挫折，而且我们应该要在种种迷茫中认定目标，用毅力持守信念，然后信靠上帝，尽全力去奔跑，这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但是如何打那美好的仗，如何跑进当跑的路，又如何去守住我们信的道呢？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来，我们听张老师今天谈得胜。
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基督徒生活这个节目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讨论第六课，就是得胜。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课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再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分别为圣。我们更恳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到我们生活的力量。求你保守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得胜，一个人悔改后，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要求，就是要过圣洁，像基督，胜过罪恶，并一种摆脱世俗的生活。圣经教导我们信徒对罪能有荣耀的得胜，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所说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里约翰所指的并非天上的得胜，而是地上的得胜，就是说每天的得胜。我们曾经听过许多传道人的见证，他们时常经过多年的失败，但是因着他参加了培灵的聚会，然后他很快而且很突然的进入了这种上帝的祝福。有一些基督徒一再的尝试，他们没有成功，结果他们沉入了更低水准之中，他们过着一个比他们所渴慕的更低的程度的生活，因此不敢进前，恐怕再尝试只会显出他们的愚昧。其他未曾听过这种得胜生活的道理的基督徒，就继续过着犯罪、认罪、认罪而又犯罪的生活，这岂是基督所想要的吗？不是的，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应许。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需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不愿我们只有肤浅的生命来得胜，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是极有力的话。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这个常的意思不是一些时候，而是经常的，因为我们是借着基督得胜。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也应许信徒在每一个试探中得胜，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仅是得胜，而且是丰盛的得胜，对我们的仇敌能有超越的胜利。接下来我们看看得胜的原则。一般的原则，得胜是一个美丽动听凯旋的名词，人人渴望和羡慕的名词。得胜必须是由动词转变出来的名词才名副其实。得胜告诉我们胜过了对象，它是一个经历，一个挑战，一个奋斗，如此才能获得，否则只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要单做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还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得胜是恩典，得胜要付代价，没有任何成功是不需要付出代价和努力的。相反的，代价与成功是正比的，否则也就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世人一般以为得胜来自以下三方面。世人以为得胜是靠自己的本事，正如雅各看自己很强，很有本事，心里所想要的就必须得到，但是上帝却看他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上帝使他的强变弱，抓住他的大腿窝，使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然后上帝才看他是一个得胜者。世人一般的得胜原则，他们以为靠着人多势众。约拿丹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上帝吩咐基甸去攻打米甸人，当时跟随他的有32000人。上帝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最后有31700人离去，上帝就使用那300人。可见基甸的得胜是人少而不在人多，和我们世人所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诗篇33篇16节也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因为使人得胜的乃是耶和华。世人一般的看法，以为得胜就是要硬碰硬，所以他们会以恶报恶，以牙还牙，这是律法时代的表现。那我们来看看真正的得胜的原则是什么。第一，我们要认识敌人。谈到撒旦，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我们必须熟悉撒旦的本性和惯用的策略。然而我们切忌过分的感到兴趣，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撒旦活跃及毁灭的工作。耶稣向打瞌睡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也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脱离那恶者。第二，我们必须活在上帝的爱中。犹大指出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笑的人出现，他们就是那些引人接党、束缚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接着对读者做出保证，说上帝必能保守你们不失脚，但信徒本身也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以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这是犹大书17-25节的教训。曾经有人说过，犯罪的基督徒是傻瓜，因为要是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根本没有犯罪的需要。同样，虽然我们得认识撒旦的力量，但却不必因此胆怯。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行在光明里，就完全不必惧怕黑暗的势力。保罗很清楚地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绝不能叫我们在基督里得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罗马书8章38-39节保罗告诉我们的。因此，只要我们时刻活在上帝的爱里，就到永远也绝对安全，那二者不能损我们分毫。第三点，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刚强。 保罗正是如此劝勉你叔叔教会，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当我们打属灵的仗时，我们必须绝对依靠基督，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是因着十字架，因为借着基督在十字架流的血，上帝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因着羔羊的血，我们得以把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摔下去。十字架能够奇妙地把人从撒旦的捆锁中释放出来。我们曾经多次看到人因着阅读有关十字架真理的经节，在属灵的征战中变得刚强有力，尤其是在最凶险的属灵征战中效果更为显著。一般来说，只要恒切祷告并且充满信心地依靠上帝，借着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要胜过撒旦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基督也为我们打了胜仗，我们只要坚守他所做的，颂赞基督的胜利，并维持满心喜乐，就足以抵挡撒旦了。但我们要提防与撒旦征战的速成攻势，几乎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都可以靠着基督的能力，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并与圣灵同行。第四，我们必须让圣灵充满。保罗首先警告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做暧昧无益的事，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然后他就劝勉他们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需要装备着圣灵所赐的一切恩赐，才能够在属灵的战场上有好的表现。保罗也勉励提摩太要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领受上帝的命令，好叫他可以打美好的仗。上帝需要三番四次甚至痛苦地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是完全软弱无力的。骄傲加上自满以依靠自己的心态，很容易就占据我们的思想，像西门彼得一样，我们以为靠着自己就做得来，其他人或许会跌倒，但我们必站立得稳。我们要是觉得别的信徒所犯的罪令人震惊，那就表示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无论在生命的任何方面，我们都必须学习并实践依靠圣灵的功课。除非我们每天让耶稣的血洁净我们的罪，并且每天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我们绝对无法胜过撒旦。第五，我们要热心做基督徒的见证及侍奉。在勉励信徒让圣灵充满的同一段经文中，保罗又鼓励信徒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犹大也劝勉信徒要怜悯并帮助那些心存疑心的，又要把另外一些人从火中抢救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是处身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征战中，时间宝贵到连一分一秒也绝不可浪费。有人这么说，撒旦总会找一道一些坏事给无所事事的人做。匆忙就是魔鬼。福音书怎样告诉我们，耶稣的工作是忙碌而均衡的。虽然耶稣时常需要工作到精疲力尽，但是他的心灵却是平静祥和，他勤劳而不忙乱，警醒而不紧张。上帝交托给他的工作他都圆满地完成了，他一生从来没有给撒旦留半点地步。第六，我们要尽快与别人和好。每一个教会都是罪人的团体，无可避免的，我们有时会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别人的伤害。耶稣清楚知道必须时常提醒门徒们饶恕的重要性，有需要的话甚至要饶恕别人70个7次。保罗也知道我们时常会发怒，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除非我们立刻，就是说在日落以前，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怒气。 也许解决导致我们发怒的情形，否则我们便是给魔鬼留地步了。我们要是含着怒气睡觉，大概也不容易入睡吧。到了早上，心情自然变得坏透了，变得暴躁易怒。两个信徒之间如果有什么不合之处，便会立刻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教导，在日落以前，就是在尽快的范围里面，我们尽量的和解，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也需要在爱里面彼此敞开心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属灵的征战中互相扶持。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了。要是我们能够真诚地分享彼此的生命，那么你跌倒的时候，我便可以把你扶起来，我跌倒的时候，你也能照样的帮助我。正如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所说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人攻胜独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保罗有关属灵征战的教训，并非只是向个别的信徒来说说而已，而是向着整个教会说的。信徒要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齐心祷告，彼此扶持，只有在爱里有真正的合意，信徒才能够做到这一切。第七点，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护身装备，上帝已赐下给我们，我们必须检查自己与上帝同行时有没有用真理来束腰。我们的生命无论在哪里，当在上帝和别人眼中显为公义，都当努力带来和平，还要举起信心的盾牌，挡住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更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不受惧怕和忧虑所侵，靠着圣灵的力量灵活有效地运用上帝的话语。不要忘记耶稣在旷野中也是靠着不断地挥舞上帝的话的宝剑来赶走敌人的。第八，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正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所说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要是因疏于祷告，以至于与上帝失去紧密的接触，那我们就绝对无力在战场上站立得住。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吩咐我们向前冲刺的命令，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等候他，在他里面得着新的力量，听他的话，信任他，然后我们才能够上战场面对敌人。耶稣也知道明白这一切对他的侍奉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软弱借着谦卑而恳切的祷告来交托给我们的父上帝。第九，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诗人在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多个世纪以来，上帝的子民都被鼓励要向上帝欢呼赞美，特别是在征战的时候。耶稣亚吩咐以色列人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将城夺取。这是记载在耶稣亚记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的事。耶沙法王面对强敌的时候，便吩咐百姓禁食祷告，耶和华就借预言告诉他们，他们在战争中必得着胜利。于是他们跪下叩拜耶和华，歌唱了也站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主。战士走上战场的时候，歌唱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高声歌唱赞美耶和华，耶和华就把胜利赐给他们。这是历代志下二十章所记述的事。诗人在诗篇四十七篇也说，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上帝上升，有喊声相送。 使徒行传四章也告诉我们，使徒在面临与杀害他们的主的官长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上帝说，主啊，当他们大声称颂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又只求上帝叫他们大放胆量传讲他的道，无怪乎他们都再一次被圣灵充满，而黑暗的势力也被驱走了。我们实在应该遵循圣经的吩咐，向上帝高声的欢呼，这样做能帮助我们超越困难的山岭，坚定我们对永活上帝的信心。说到底，上帝若是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需要在危险和疑惑中彼此勉励，并应同赞美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得胜的秘诀。第一点，上帝使人得胜。上帝的作为能使人得胜，上帝愿意帮助人得胜，就是上帝根据他的主权是直接性的，为着他的荣耀和指明，上帝派元帅出阵攻打耶利哥城。上帝在一夜之间杀死亚述兵155,000人，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的事。第二方面，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要依靠上帝得胜。依靠上帝就是我们交出主权，放弃我们自己，投入上帝的里面，全权由上帝来处理。例如爬藤本身是很软弱的，但是他爬的时候，他靠着墙上一直爬上去，他就稳固无比。从以色列国的战史中，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投靠上帝，他们就得胜。什么时候当他们投靠外邦的国家，上帝就使他们失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得胜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大卫依靠上帝得胜了巨人歌利亚。罗马书8章35到37节，保罗告诉我们，靠主我们就得胜有余。启示录5章5节说，因主已经是得胜了。哥林多前书15章54和57节告诉我们，因主已经得胜了死亡。约翰福音16章33节，加拉太书6章14节告诉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路加福音10章19节记载到，耶稣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得胜。第三，我们要靠着圣灵得胜。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邪恶。以弗所书5章17到18节告诉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肉体的情欲，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5章16到25节。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身体的恶行，记载在罗马书8章13节。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环境，记载在哥林多后书4章7到9节，使徒行传7章。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自己，记载在罗马书8章1到5节。第四点，我们靠着信心得胜。信心知道上帝必然得胜。第一，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世界。信心是超世界，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就不会爱世界。第二，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环境，因为信心是超越环境，可以改变环境的。第三，靠着信心我们可以使我们祷告得胜。第四，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疾病。第五，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苦难。摩西因为信心产生积极美丽的前景，而他宁可受苦，他不享受最终之乐。第六，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死亡。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他们当时的心已向死亡夸胜，这是记载在但以理书3章18节和6章23节的事。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怕死呢，就是表示一个人没有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应当晓得应用信心就必得胜。第五点，我们靠爱心得胜。爱心可以得胜律法和人性， 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三节、十二章二十一节、十三章八节和十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爱心可以得胜一切的艰难和困苦，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因这爱，就会为耶稣或者为他忍受艰苦，父母为爱儿女忍受劳苦。爱心可以得胜一切的恶行为，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爱可以胜过嫉妒，爱可以胜过张狂，爱可以胜人的恶，爱是有赦免、忍耐和管教，爱是圣洁、公义的，爱不是接纳罪恶。如果我们爱而使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受到亏损，那就不是出于上帝的爱。爱是成全上帝的旨意，爱心不可随便误用或者是滥用。一个家需要爱，但爱不能破坏家的形象。当家的形象或者规则遭受破坏的时候，那就是要使用公义的时候。因为当爱被轻视滥用而破坏事情，就不能够成全上帝的旨意。教会应当有爱心，弟兄姐妹之间应当有爱，但这个爱是为了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以及教会里有计划的工作。爱心是永远得胜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和十三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祷告就可以得到胜利，摩西祷告就得胜亚玛利人，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以斯帖祷告就得胜哈曼，记载在以斯帖记四章到五章。教会祷告就得胜，彼得从监牢里得到释放，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五到十一节。第七，顺服就会得胜。当我们顺服上帝安排的环境、事件、工作、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有能力、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心灵得到释放，让我们有精神活泼。相反的，当我们不顺服而争执的时候，就陷入愁苦之中。我们可以从约瑟、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保罗和希拉等人的见证当中可以学习到顺服的榜样，可见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得胜。第八点，就是靠着赞美而得胜。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从上帝那边得到力量。例如约伯在家破人亡的时候，他献上感谢和赞美。又例如保罗和希拉在监牢中，他们唱诗赞美神，结果他们被天使救他们逃出了监狱。例如大卫在患难的当中，他也祷告赞美神，去敬他，让他借着赞美而得到胜利。让我们来看看得胜的对象。第一，我们就是要得胜自己。自己是基督徒最大的仇敌，许多人常常失败在自己之下。自己就是表明了自由意志和主权的应用。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一切只想到他自己，为自己，以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意识，以自己的主张，以自己的做法来行事，常常失败，羞辱主的名和夺取主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得胜自己，攻克自己，对付自己，将自己献给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换成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就是他得胜了他自己。第二，我们得胜的对象就是得胜肉体。因为肉体就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欲望的一切活动。肉体是属情欲，与圣灵相争；肉体是属于恶的律，与上帝的律交战。肉体的事包括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这些事都是由肉体发出来的。肉体常使基督徒失败。我们若顺从体贴肉体，就被他掳去而失败，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并且与上帝为仇，因为肉体中毫无良善。例如使徒们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失败，就是他们体贴肉体，他们心灵固然愿意，他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在耶稣在为生死征战流泪祷告的时候，他们却在一旁睡觉。所以我们要得胜，我们必须要得胜肉体。得胜的方法就是决心的对付。主耶稣说要砍，保罗说要攻克，致死，这些都是对付的意思。对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靠自己的方法，乃是靠着圣灵，要对付致死，就是完全停止一切肉体的活动，将自己献给主，让圣灵完全的来管制，让圣灵完全的来支配，然后我们就得胜。肉体的失败就表明了圣灵的得胜，因为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乃是欠上帝的债。第三个我们要得胜的对象就是得胜世界，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世界就恨我们。世界躺卧在魔鬼的手下，魔鬼常常利用世界来引诱我们，使我们贪爱世界，远离上帝。我们不是离开世界，我们是被上帝救出世界，脱离黑暗二权的统治，我们又被上帝差入世界。上帝不是叫我们逃避现实，上帝要我们面对现实，在罪恶和撒旦掌权的世界里去见证上帝。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世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它却是我们见证上帝的地方。所以在消极方面我们不应该效法世界，但是在积极方面我们却要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上帝的旨意，以基督的生命和能力去影响，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得胜世界，我们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从世界来的一切思想，这一切都要过去，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要被毁灭。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审判世界。那么说，我们要如何的胜过世界呢？我们必须在生命地位上得胜，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属于上帝，我们就不再属世界，而且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第二，我们要以十字架来得胜世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粉去了黑暗世界的权势，他灭绝了撒旦的作为。我们在生活上以十字架的死来得胜，当我们认自己，看自己在十字架上死了，世界也就死了，因为世界在我们的心里面死了，对我们毫无任何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要以死来对这个世界。接着我们要在基督里得胜，有平安就是得胜，这是从上面来的得胜，必定的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已在得胜的里面，我们就必定得胜。我们必须有这个得胜的看见，我们才能够稳操胜券，要藏在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有了，我们必须要经历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第四，我们要得胜罪恶。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当然是肯定的，会。但是偶尔失胜软弱才犯罪，而不是有继续犯罪的习惯。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是否基督的救恩无能？不完全，不是的。基督徒的犯罪全是因为自己自由意志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有罪性。是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魔鬼会借助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来引诱试探我们，目的是叫我们犯罪。所以当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与罪恶交战，但是我们可以得胜而不犯罪。在消极方面，我们要远离罪恶，好像约瑟逃避罪恶而得胜，大卫呢接近罪恶而失败。消极方面的第二点，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因为死呢乃是向罪看自己是已经与基督同定死的人。 已经死的人呢，就是脱离了罪，也就是罪对他无用武之地了。我们也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可以拒绝他。从积极方面来看，怎么样得胜罪恶？我们首先，我们要看自己是活的，像上帝在基督里常看自己是活的，在基督里的活就是胜过了罪。然后我们要将自己跟肢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以至于成圣，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也要积极方面，我们也要遵循上帝的话，我们也要与基督联合。第五个得胜的对象就是得胜魔鬼，因为魔鬼他是天使的变相，他原来的工作就是背叛上帝，然后他附在人的身上，把恶念放在人的思想里面，引诱人、试探人、攻击人。由此可见，魔鬼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使我们怀疑上帝，怀疑自己，他也使我们高举自己。魔鬼的目的也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怎样得胜魔鬼呢？第一，我们要借着谨守、进行和祷告；第二，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三，我们要抵挡他，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们要顺服、亲近上帝来抵挡他；我们要与上帝的话语来抵挡他；我们要穿戴上帝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他。第六方面得胜的对象就是我们要得胜苦难，我们要靠主大有喜乐，我们要接受苦难，忍耐苦难，我们要在苦难中致死忠心，以死来得胜，我们要在苦难中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要利用苦难来荣耀上帝。我们不要看每个机会中有困难，当用每个困难的机会中来荣耀上帝。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得胜的奖赏。根据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我们会得到隐藏的玛纳及一块写上姓名的白饰。启示录三章第五节，我们可以得穿白衣，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我们被上帝承认。根据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们在上帝殿中做柱子，刻着上帝跟上帝城的名。根据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马太二十五章十四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坐宝座。根据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会得到公义的冠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仍然有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选择得胜，乃像从主手中接受一样的礼物；如果我们拒绝得胜，我们就得继续过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生活。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利的奴仆以致成瘾。选择义或者选择罪是在乎我们自己，自由是我们随意支取的。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警告，如果我们选择不义，他将引我们进入更深的罪中。罗马书六章二十节有一个劝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这样我该选择什么呢？是将我自己和肢体都顺服于主吗？若是我们尝试失败的，怎么办呢？记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讲的仍然是真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并没有失败过，你自己的失败不能使基督变得软弱，基督会原谅你，并且使那个失败成为你的力量，来抵挡同样的失败。我们也不要依靠过去的得胜作为将来的得胜，我们应该始终专利的依靠耶稣基督，记住圣经上的应许，用圣经的话来对付魔鬼，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享受安息。弟兄姐妹们，基督是得胜的，我们依靠他的人也是得胜的， 我相信你们在服侍上帝、服侍教会的生活中，肯定有许多得胜的经历和见证，对吗？我恳切地请求你，请你把这个得胜的见证写来和我分享，让我有机会和你一同喜乐，一同将这个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
是的，信靠上帝，我们的人生才能更轻松，更有活力。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句子在整本圣经中是如此的普遍，它让我感到双重的惊奇。爱我们的主不止降杯与我们沟通，而且还深深掌握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环境的细节。另外，他不但亲自与人同在，行事满有恩典，而且还乐意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神和他的子民说话，乃是圣经中的应许，而且信徒之间也有许许多多的实证。只要我们与爱我们的主不断地有亲密的相交，并且以顺服的心与神同行，就会有得胜的生活了。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